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美商定扩大联合军演，实质性遏制北韩威胁；韩国新增确诊病例时隔118天跌至10000例以下，承认入境旅客快速抗原检测证明；孙兴民成为首位获得英超金靴奖亚洲选手。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21日举行了首次首脑会谈，双方基于将韩美同盟发展为全球性全面战略同盟的前提，主要讨论了应对北韩核威胁、经济安全和国际合作三大议题。韩美首脑一致敦促北韩停止开发核与弹道导弹，双方重申北韩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表示将共同应对。双方决定在必要时部署美军的战略武器，对北韩威胁予以实质性遏制。双方商定通过时隔4年重启的韩美延伸威慑战略协议机制，讨论部署战略轰炸机等美国资产的具体内容。双方还决定扩大韩美联合军演的范围和规模。韩美首脑还讨论了应对核战争的联合演习。两位首脑表示，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对话之路仍然敞开，敦促北韩回归谈判。经济安全也是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两国首脑一致认为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商定加强合作。双方还商定加强在美中争霸最前线地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访问韩半岛作战核心设施，强调韩美同盟维持和平的作用。韩美两国首脑22日访问京畿道乌山航空太空作战本部状况室，听取关于目前安全状况的报告，并激励士兵。乌山航空太空作战本部负责指挥韩半岛全境的空中作战，并在三轴体系及杀伤链、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的运行中，在最基本的探测和识别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结束航空太空作战本部的访问后，尹锡悦于当天下午20:30送别拜登。总统室表示，拜登称信任尹锡悦，两国首脑互相向对方竖起拇指并致别。美国总统拜登在离开韩国前与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轩单独会晤。郑义轩在会晤中表示将对美追加投资50亿美元，拜登对此反复致谢。郑义轩22日在首尔君悦酒店与拜登会晤时表示，到2025年将对美国的机器人科学等未来产业领域投资50亿美元。21日，现代汽车集团宣布斥资55亿美元在美国佐治亚州投建电动汽车专用工厂，由此现代汽车集团对美国做出了规模达105亿美元的投资承诺。拜登抵达韩国后的首个正式日程是访问三星半导体工厂，最后一天则与企业界人士会晤，始终强调经济同盟。另外，拜登与决定在德克萨斯州投资170亿美元的李在镕会晤，也包含了遏制中国、推动以盟友为主重组半导体供应链的用意。韩国决定同美国扩大技术专业人才交流，并通过投资促进研发合作来增进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关系。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布了首脑会谈成果的说明资料，并表示将加强民官合作，保护振兴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科技等关键新兴技术。韩国还决定参与美国主导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技术项目。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是核电领域备受关注的下一代技术，该项目旨在加强第三方国家的核电能力。两国还商定通过高级别委员会将核燃料供应、泛燃料管理、核安全合作深化等详细合作方案具体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表示，虽然很难预测北韩的核与导弹挑衅时间，但是今后北韩将进行核试验。 沙利文22日在拜登前往日本的途中召开机内例行记者会，并作出上述发言。沙利文在访韩前的记者会上表示，北韩有可能在拜登出访韩日期间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或进行第七次核试验。沙利文就北韩未在访韩期间挑衅的提问表示，事实上北韩的行动很难预测，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控制我们的政策和方法。北韩若采取行动，我们已做好应对准备，若不采取行动，那么就存在北韩回归对话展开谈判的机会。沙利文还表示，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北韩有可能进行核试验或导弹试射。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23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跌至10000例以下，为今年一月底以来的首次。另外，当天起入境旅客可提交专家快速抗原检测阴性证明。以23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9975例确诊病例，为今年1月25日以来，时隔118天首次跌至10000例以下。这其中存在周末检测数量减少的影响，但仍体现了疫情持续好转的趋势。23日的新增确诊病例数较上周一减少超过3000例，较两周前减少约10000例。当天新增死亡病例22例，累计致死率为0.13%。随着防疫指标保持稳定，海外旅游需求上升，入境程序进一步简化。从23日起，旅客入境韩国时，除 PCR 检测证明外，还可选择提交专家用快速抗原检测阴性证明。入境后的程序也有所简化。从下月1日起，入境后3天内仅需接受一次 PCR 检测，第6到7天进行的快速抗原检测从义务事项更改为建议事项。旅游业界对此表示期待，业界人士表示，出入境程序放宽措施公布后，最近对海外旅游的询问持续增多，实际预约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另外，由于本月是家庭之月，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允许疗养医院及设施的面对面可接触探望。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表示，将把国民团结和协同治理置于首位，身先士卒。韩德洙23日在政府世宗办公大楼举行的就任仪式上表示，社会若无法实现团结和系统治理，将拉低生产过程的效率，将通过消除社会和经济的矛盾性结构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韩德洙表示，将倾听社会各领域的各种声音，连接因矛盾而彼此疏远的社会，将尽责尽力使近邻相连，社区和代际相通，所有国民能够和谐共处。韩德洙表示，将通过协同治理尊重作为施政伙伴的在野党，将不拘形式和方法积极沟通，从执政党、在野党和政府具有共识的课题入手展开合作。他还表示，将摸索三方可共享协同治理成果的方案。韩国5月前20天的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但是受汇率上涨的影响，进口额也增长迅猛，贸易逆差超过48亿美元。韩国关税厅的数据显示，本月1日至20日的出口额为386亿美元，同比增长24.1%，日均出口额增长7.6%。本月前20天的进口额为43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8%。本月前20天的贸易收支出现48.27亿美元的逆差，逆差幅度同比有所扩大。孙兴民成为首位获得英格兰超级联赛金靴奖的亚洲选手，书写了韩国足球新纪录。23日在本赛季英超第38场比赛中，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的孙兴民攻进2球，帮助该队以5-0大胜诺维奇。 在这场比赛中一口气拿下本赛季第22、23个进球的孙兴民，与进球数相同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球员穆罕默德·萨拉赫共获金靴奖，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殊荣。这场胜利使热刺得以保持联赛第四的身份，时隔三年获得下赛季欧洲冠军联赛资格。孙兴民将于下周回国并出战国家队友谊比赛。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